传福音的教会，大家都很热心、要传福音、那传福音 的过程当中，如果说、你遇到一个人，他刚好经过一个很大的失落，其实那个时候他的心灵好像就很破碎的时候，其实他就很容易、接受福音、那个这是我自己的经历、我爸爸妈妈离婚的时候，我就觉得怎么会，两个都是老师，怎么会去离婚呢？然后就看到他们从我从小的时候看到半夜起来，一个去打麻将，一个去跳舞回来，然后就吵架起来，然后就有时候 还推一把这样子，然后啊我就然后很大声的吵架，然后后来就说要离婚了。你知道，对一个我跟我弟弟妹妹来讲，我弟弟又小我九岁，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失落。爸爸就到泰国去了，妈妈就搬出去了，然后我就跟我弟弟妹妹。就住在我爸爸买的房子里头。所以那时候我去参加英文查经班的时候，我们老师开了一个英文班，大部分 来参加这个班主要都是要学习英语，准备要留学用。可是因为我刚好遇到这样大的失落，所以我的心田就是很敞开，我就是我们那个英语班里头第一个信主的，然后后来又有几个就慢慢信主，然后大家都是在人生低谷的时候然后接受主。所以啊，我也今年也要趁这个机会跟你们谈到说，人生还有侍奉的道路都是一个旅程，有高山或低谷，也会有很多的失落。那我们在面对失落的时候，然后马太福音那个耶稣说，哀痛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安慰。那我们信主很久的人，我们都希望去成为安慰的使者。那可是你要成为安慰的使者当中，你必须要先得到安慰。如果你从未你的罪从未经历到耶稣的赦免，你就不可能去饶恕别人。一个会饶恕别人的人，他知道他的罪已经得到赦免，所以他也会去比较容易去饶恕别人。一个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如果我们没有经历到神的爱，我们就很难去爱别人。那如果我们没有得到神的安慰，我们很难成为安慰的使者。你们知道那个在国内有一些汶川大地震，很多基督徒都联合各省的医生啊，或是一些义工，都赶着去帮助这些那个受大灾难的人。他们失落很大，房子垮了，压死他的祖母，压死他的家人，然后什么都没有了，然后还有的房子是贷款就没了。所以这是很重大失落人，那重大的失落人，我们不能够去跟他讲，哎呀，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个就是在人家的那个，只是用这个话来对人家讲，这样人家就很难得到安慰。所以那个我们自己在这个过程，在人生的过程当中，我们如果经历到一些失落，其实我们在这失落当中，我们知道这是人生的常态，那我们就要学习来到神的面前得安慰，然后得安慰以后，我们以后 就能够容易成为安慰使者。好，那今天我要 跟各位谈，就是说不只是宣教士，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在人生的某一个阶段，我们会经验一些失落。那当我们遇到失落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好，那我现在给各位看一下这个圣经的话语是这样。对不起。好，人生或侍奉之路都是一个旅程，有高山或低谷。那高山我们把它比喻说你很有成就，那低谷就是你很低落的时候，然后低谷的时候因为比较找不到前面的路，就是你 很大的失落。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乃是有山有谷。我们以前以为牛奶与蜜之地是一个世外桃源这不是哦，他是摩西讲得很清楚，上帝对借着摩西讲的生命记这样说，他是一个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那英文圣经讲得 更仔细，他说是需要雨水滋润之地，是耶和华所眷顾的。好，那我们再看下一个，哎，对不起。好，在传道书这样说，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寻找有时，失落有时。 保守有时，舍弃有时、所以他知道那一个失落有时跟舍弃都是，其实都是失落，可是 有的不一样。有的失落譬如说、家人死掉了，那是、不可控的，不可控的发生在你，发生在你身上，那叫失落。那么舍弃有时呢，就好像、你叫失业，失业是老板就是把你解雇了，就叫失落。可是你自己要离开公司，那就是舍弃。可是他两个都带来一些失落、那人有疾病，心能忍耐，可是心灵忧伤啊，谁能承担？那其实现在很流行的那种，就是常常有人的癔症，其实他就是冷冻忧伤，忧伤那个失落太多，然后他把冷冻，不知道怎么来处理这个失落的忧伤，所以他就慢慢会发展成为是癔症、那我现在再给各位看一个经文，就是对不起，好，我们谈到那个约伯记。有时候我们如果你读那个约伯记的时候，有人会觉得说，这个约伯啊，上帝就称赞他，他是义人，可他受了很大的苦。那么如果 以一般人、心理学来讲，他说他是接受了叠加性的那个失落。你看他开始是什么，他的儿女哦，全部被房子压垮了，全部死掉，他的牲畜，他的牛羊都被人家抢走，他的仆人也被杀了，总是留下一个仆人来报告这不好的消息，所以 他所经验就是祸不单行，那也叫做叠加性的失落，英文叫 compound losses。这对一个人的身心灵就很大的那个就是冲击，这是一个叠加性失落，所以他会有什么样的情况呢？他会有什么生理方面？他的三个好朋友啊，从各方啊来看他的时候，他们怎么样呢？他们认不出他来。我常要辅导一些人哦。当他们是怀孕的时候，他们孩子叫难产死掉，或是发现是死胎，你知道他们那个痛苦啊，那个伤啊，就好不容易怀上，结果又流掉了。他们有时候有的冲击很大啊，他会让他哦三十几岁，他后来就没有月经了，就是提早更年期。他对我们人身体的那个重大失落，会造成我们身体啊很大的那个冲击，所以你看哦，约伯是接受了这种跌下一波一波的这种失落的时候，他朋友都认不出他来了，还有他长皮肤病哦，要用石片去刮那个烂疮，他很大的失落的时候，人就很难承受，就产生很大的那个疾病，或者是都是朋友都看不出来，然后他们开始朋友当中做了。好一件好事情，就是不讲话，跟他哀哭人同哭，就陪伴，没有给他训话。可是他们后来啊，当他们听到那个约伯开始咒诅自己的身子的时候，他们就紧张起来了，他们就开始攻击他，你一定是犯罪才会遭遇到这种患难。所以他们是一个观念，就是赏罚论，你一定做好事才会有、祝福，你一定是做坏事才会遭遇到这样患难，用这样的话语来攻击他。所以他怎么样呢？他真的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所以他一立刻要讲我没有，可是他们 一波一波来攻击他。所以有些人在读这个约伯的时候，有时候我们是用理性来分析，一定是他，我们可能会站在他三个朋友的面这边，你一定做错了什么事情，一定犯了什么罪，你今天才会遭遇到这么大的灾难。其实是对这个失落人是很大的伤害，就是伤害又加上伤害。那所以你看，他当一个人失落的时候，他会遇到什么呢？他会开始呢，会问为什么？为什么这个灾难临到我？另外是什么时候这个灾难能够结束？这是一般人遇到一个天灾或苦难的时候，他们一定会问。到底我到底做错什么？为什么上帝让这个事情临到我？ 还有什么时候这个问题也可以得到解决？哦，这个就是我们一般的反应。那我们再看他，所以他怎么说？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来，他的认知他怎么想？啊，我们要同理哦，这个是一个失落人他会有的正常的思想的一个反应，他会因为太痛苦了，你看身上长了皮肤病烂疮啊，又痛又不能乱抓，那个痛到这样啊，然后又很孤单，然后又让内心很多困惑，神啊怎么回事啊，我有没有做错什么坏事，为什么让这些事情临到我，你知道身心的这种挣扎交啊，就让他更加的，他就会开始说：“神啊，你为什么让我出来呢？生出来，我宁可哈、啊、成为死胎，不要那么多大的痛苦啊！”这是他的一个认知方面。然后他怎么样？情绪方面，他说：“我未曾吃饭就发出叹息，我哀哼的声音涌出如水，因我所恐惧的临到我身，我不得安逸，不得平静，也不得安息。”所以你知道，他就连睡觉都有问题了。那全身就很酸痛，我们从他的叙述里头，我们可以知道一个失落人他所遭受的身心的一个摧残。然后我们看一下言行方面，他后来忍不住了哦，他就开始说：“你们搅对他的朋友说，你们搅扰我的心，用遗言压榨我，要到几时呢？”耶伯说：“我的密友憎恶我，我平日所爱的人都向我翻脸，我朋友啊。”可怜我，可怜我，因为神的手攻击我。你们为什么仿佛神逼迫我，吃我的肉还以为不足呢？你知道他开始讲话就不客气了哦。你们是我的朋友吗？拜托啊，可怜我，可怜我吧。他非常的真实。当一个人在痛苦的时候，他需要真情流露。他痛到哈，还可以说出来啊、哦。有些痛到说说不出来了，这就是一个失落人的一个感受，所以任何失落都算是某种事物的死亡，所失去的可能是所爱的人、一段关系、一种安全感，甚至一个梦想。然后还有很多人说他生意失败了，他就去喝酒，久了以后他成为酒鬼，所以很多人还会是吸毒、麻醉药，因为晚上很难睡觉。所以很多人的上瘾，其实他基本上是他之前已经有一个重大失落发生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失落。我们在走人生道路的时候，我们有这样的看见。那我自己在因为有这样的了解，那对我开始走上这个宣教道路的时候，有很好的预备。我知道什么是正常的反应，什么是不正常的反应啊。因为我爸爸妈妈他们就是分开以后，我爸爸有个房子，那么他就到泰国去做生意，他很赚钱，他曾经成了曼谷最大的旅行社，那他就在我大学毕业几年以后，他就回来，他就把原来的那个房子卖掉，他就在市中心黄金地带那边就买了一个房子。然后那个时候我刚好要加入学员传道会，那学员传道会是做校园工作，他们说我们做校园工作，我们要像基督的军人，就是属灵的军人啊，军人不能住在家里的，当兵啊必须要住在宿舍。所以那时候他就要求我们所有要成为学员传道会同工人，不能住在家里，虽然你是住在台北，你不能住在家里，你就礼拜天聚完会以后，只是崇拜结束以后，你才可以回到家里跟你的家人在一起，然后晚上就要回到宿舍啊，到礼拜天才可以回去。所以那时候我爸爸刚刚回来，我爸爸啊，我就回来，他通常回来一段时间，一个月，大概一年回来一个月，那一次可能两个礼拜还三个礼拜，他就很高兴，他说：“你看你回来了啊，你为什么搬去那个我女生的宿舍，跟我的家走路 如果坐公车才两站。他说你怎么不住家里，跑去住那个什么女生宿舍？我也很难跟他解释。我说这因为我加入这个机构就是有这个要求。然后他说哈，我是在陪你读台大，结果你跑去当洋尼姑，洋尼姑。好，他说我就你好，你就给我滚出去吧。你这几天你就赶快整理你的行李，你就滚出去吧，你就去住你们的什么女生宿舍。然后我真的是哦，哭，掉着眼泪收拾我那个也不多衣服嘛啊，然后我就走路，我就离开家的时候一直掉眼泪，我就不敢坐公车，我就用走路走到了女生宿舍。那时候我就想到亚伯拉罕要离开什么父家，上帝不是一下子让你把你赶出去，一步一步来。然后后来我后来习惯啊住在女生宿舍，然后礼拜天啊就回啊下午才回去。那后来我认识我先生，后来我们结婚以后，那我们就有自己的家。可是啊，你知道啊，我跟我先生结婚的过程当中，我发现我现在回头一想，上帝在训练我怎么样？你不只要离开父家哦，你要离开本地。那我们开始是结婚的时候，他是住啊，他是通勤，他在台南基地训练飞行员怎么样打仗，我就住在台北，他就两个礼拜回来三天，然后再回去基地。可是啊，大概啊住了半年，他有一天跟我讲说，命令下来要搬南部，所以我就从台北后来就搬到南部，搬然后在台南就生了老大。然后后来两年以后说命令下来搬台东，台湾东部，你知道吗？这就是主是我们的主，对不对？主说你要离开你就走啊。那我根本不晓得说后来上帝就派我们离开台湾。你看，从先离开父家，然后再离开本地，然后再离开台湾。然后所以我嫁给他到现在，然后后来你看我们又到美国受训，从台东然后又台北，他又去台北读书，读战争学院，然后又搬到台北，我就搬很多家了，光是在台湾就搬了很多家了。然后后来又来加入 MF， 我们又从台北搬到美国11个月的受训，11个月受训完了以后，派我们去印尼，那就先去学语言，就到万隆，印尼的万隆学语言，学10个月，然后又派到驻地，就是我们真正服事的地方，打拉根。然后10年以后，要派我们到中国，所以你看，就是，那你知道我离开台湾不是那么容易的。我离开台北不是那么容易，因为我的好朋友，我妇女研祷会的同工，还有我的祷告同伴，两个最好的两个祷告者都在台北，我必须要跟他们说再见。我离开我喜欢做的事工，我就要说再见，这是很大的失落。所以那我开始的时候就觉得说，因为开始有那个从台北搬到台南的经验，会哭一下，然后就好了。因为还有机会回台北，可是真正后来到了那个印尼，那因为忙着适应啊，学习语言就没有机会好好哭。真正冲击我到的时候是什么？我的3个孩子，小学6年级就必须离开我们的家，特别是老大一个人哦，我陪他去。坐飞机从我们那个岛小岛，然后再到一个城市，然后再搬再飞到雅加达，然后在雅加达再飞到马来西亚吉隆坡，然后再飞到槟城。然后那时候我要带他去他们学校的时候，学校老师给我一封信，他说那封信是写给要去入学的父母。他说请你们那一天把孩子送到学校的时候，就送到门口，我们有老师或宿舍的父母会来接你的孩子到他们宿舍。 他说你他们接了你的孩子的时候，你头不要回哦，你不要继续，不能那个抱着说再见，你不能说走了，然后又回来抱一次。他说不可以，他会阻碍交通，因为很多妈妈都带孩子来，那你知道吗？不可回头。他说请你们父母能够跟我们合作，抱着你的孩子，把孩子交给老师，就回头走了，千万不要再回头，再抱一次，那全部都抱在那个门口，那怎么办？所以我就听这个学校的要求，我现在跟我孩子说抱一抱，再见，我就回头了。我一回头的时候，我眼泪都飙下来，我还等一学期才可以看到他。他们暑假回来，那个我一直哭哦，那是我哭的最惨，我根本不太在乎别人怎么看我，把一个11岁的孩子放在这个地方，然后我就要走，那是很大的失落。我坐飞机一直哭，我也没有胃口吃什么餐物，我真的经历到那个失落。然后后来我就回去，回到家以后，你知道吗？那么两个国家，我孩子在另外国家，我在这个国家，写信都要2个礼拜才到他那边，他写信给我也是2个礼拜才到我这边。然后每天早上灵修读经完了，我就开始为我女儿祷告。你知道做妈妈的最担心，那么小了孩子在外地，他学坏怎么办？他学习他不学习怎么办？他安全不安全？当然理性上都知道，那个有老师，有 don't parents， 可是那种关系的那种就是很亲密的关系，一下子不在一起，我就天天哭。你知道我哭的，我唱哀歌啊，我大概唱了1年，眼泪渐渐的少，神就一直用他的话安慰我。然后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就是失落人生，当你为了上帝的带领的时候，就像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本族与父家，往我指示你的地方去。然后神就在这个1年当中，我在哭的时候，他又用他的话安慰我，然后告诉我说你的孩子，那个突然圣经的话变成很真实，你的后裔，列国看见你的后裔，要承认，英文叫 acknowledge， 他们是蒙耶和华赐福的后裔。然后我送我老二，我本来想说我老大我都哭了应该没问题，结果我想我送老二老三去的时候，我因为我知道第二天也是要把他们送进去，就不能回头了。那天晚上啊，我们大概两三点，我睡在一张大床上面，老二老三睡在我的手上面，3个人都哭。第二天早上起来，3个熊猫眼睛都肿肿红红的，可是那时候已经不太在乎别人怎么看，那么小的孩子就又放在那边，当然想说姐姐在那边没有问题，可是你的感情上还是很大的失落。然后可是我女儿后来写了一这个老大老三，老二他是个艺术家，在我60岁的时候，他给我一个，他用他用电子画图嘛，写我的母鸟，我60岁的生日礼物。他说我有一只母鸟，它很可爱，每天母鸟去找蚯蚓、找虫吃、找虫带回家，然后带回给鸟巢给小鸟吃。早上母鸟会保养鸟巢，晚上母鸟会照顾小鸟。他说母鸟会教小鸟怎么飞，那他说这就是母鸟。他说因为老鹰有一天都要离开鸟巢，然后他就说，那我就说那姐姐是哪一位？他说是姐姐胆子大不怕， 他说这是大姐。那我说你是第几个？他说他是他想要要飞要离开鸟巢，他说遮起来害怕了，用羽毛遮起眼睛。他说妹妹最胆小，都要吐了。然后他讲了最后一句话，因为母鸟要小鸟有一天可以飞得比他还高。你看他就想我很爱哭，然后那个手巾啊在掉擦眼泪。然后他最后跟我讲，他说最棒的母鸟 Number One。 你看失落有时欢乐有时。然后我到66岁的时候，他写一个66个原因我有最棒的母亲，66个庆祝我66岁的生日。所以我经过这个失落，可神安慰我，所以我后来就能够安慰有一些带出去在国内里头很多去非洲、柬埔寨、泰国的一些妈妈们，我知道开始都会失落的，会舍不得的，可是因为我们跟上帝祷告，上帝会安慰我们。然后我有时候会害怕，上帝一直提醒我，我比你更爱你的孩子，我知道你很爱你的孩子，可是我为你的孩子死在十字架上，我比你还爱你的孩子。然后我老大这 rehearsal 的那个 wedding， 他后来嫁给一个老师，那老师名字叫 阿摩斯 Amos， 他们在婚前就是他在 rehearsal 那天他写了很多信。我女儿她很会写，我老二是用画来表达他的感情，我老大是很会写。他就写，他说妈妈你第一次带我们离开去学校去寄宿学校的时候对我来讲很困难，我常常哭。可是后来他同寝室有一些也是宣教士的孩子，他们从小学就去，那个小学一年级就去了，他就会安慰他，然后后来都成为很好的朋友。然后他也讲他结婚的那一天，他的同寝室他的学同班同学，他说这都是你带我们去这个德拉学校的一个大家庭。当他结婚的时候，他的同学他的同寝室从世界各地飞到他的婚礼来帮助他，有人去帮他餐厅拿菜，有人去帮他装饰，有人帮他妹妹就帮他画图，那装饰整个婚礼。然后每一个同学，有人从欧洲来的，有人从美洲来的，城市来，那个婚礼就是几乎是联合国。所以他说谢谢你给我一个更大的家庭，所以放手神接手赐福给他。所以他们我女儿，所以我那个大女儿后来她到孟加拉，她第一次当国际学校的老那个她是那个，因为她是治疗师，所以她负责的那个国际学校的那个心理辅导部门。你知道孟加拉是全世界最贫穷的国家，那出门了又不小心你的脚都踩到那个水沟里头，都是烂泥。可是他可以，他适应得很好，因为他小时候就跟我们在印尼生活过。所以我们有时候觉得说好像为主失去些什么，好像很大的失落，可是如果我们能够带到神的面前的时候，这是很大的赐福，神会给你一个新的那个喜乐。好，我们再来看一下，那人民如果今天很多人都是所有的书房的店里头都告诉我们怎么样达到成功，可是他们忽略另外人生的一个事实，就是我们会失落了。有人像我爸爸妈妈就忙着事业，其实他失去了那个儿女的关系，所以有时候我们看重这个就反而忽略这个。那么很多人不知道怎么样来面对他的失落，淡化失落所造成的影响，或认为问题并不严重不需要处理。如果好像大卫一样，大卫因为他是当王了，可能他太忙了，所以他孩子他的女儿不是被暗论就乱家里有乱伦的事件发生的时候，他都没什么处理， 后来他儿子亚沙龙看不惯了，就亲自动手把那个暗论杀死了。所以他没有处理他的家庭的，只有他一，所以他就什么？后来那个啊，亚沙龙死掉了之后，他一下就失去两个儿子。所以因为他没有去处理，没有去面对他，所以反而造成很多事，他就没有那个力量去处理家庭的事情，啊，就会产生一种人们逃避失落之痛的四种方式，他可能不知道怎么处理。好，我们再看了，有人用忙碌、睡觉及药物、烟酒来麻醉痛苦，所以很多酗酒、很多的那个打牌啊，或者是赌博啊，或者是吸大麻或什么吸毒来麻醉痛苦，企图迅速解决问题，安抚方式或报复，让自己不要难过，可是这种方法是没有效的，最后心会越来越硬。会 越来越恨、然后 就变得很麻木就被、所以、这是一个第四个，想控制康复的时间，对自己说我一个月之内就会好起来、其实没有那么快了。我等一下给你们看一个图、这个图 就有一个、医生，基督徒医生，他访问了那个艾滋病的末期患者，他访问了离婚的患者，离婚的人，他访问了那个就是说即将癌症要死亡的人，他就做了一个，他后来把他做一个整理，他就发现说一般的那个失落大概要一年半到两年时间才能够恢复正常，所以你一个月就要好起来，就看你的失落大小，不是那么快的，它会起伏的。好，那我们再看一下，那走过忧伤啊，得失落的过程当中，失落得康复的必经过程，一定要经过流泪谷，叫这谷成为泉源之地。那诗篇23篇，我虽然行过，我们都经历过，行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所以神允许我们经过这个水火，经过这忧伤，他目的不是要整我们，他目的是要让我们得到安慰，我们就可以经验到耶稣所说的哀痛人有福了，他们必得安慰，那我们才能够去成为安慰使者。哥林多后书1:4-6，当别人有难的时候，你就会有同理心。你知道复活主，你们晓不晓得那以马忤是那两个门徒，这就是耶稣哦，他怎么来安慰他的百姓，他的门徒。凡是你要成为跟随主的人，你迟早都要经过一些患难或失落，你知道吗？他没有说你们怎么没有信心呢、他没有，复活主已经复活了，可是他知道他的门徒经过耶稣的钉十字架的那个苦难，他们失去了耶稣了。所以圣经上在路加福音24章，他说耶稣啊复活以后，他就就近那有两个门徒啊，就那个走回以马忤斯，他们面带愁容，圣经就叙述很清楚，面带愁容就是他们很忧愁。那耶稣就说：“哎，你们在谈什么？”耶稣没有直接骂他说：“你们没有信心啊？”没有，耶稣说：“你们在谈什么？”然后他们说呢：“你不知道最近在耶路撒冷发生的事吗？”发生什么事啊？他用问题，他就靠着他们，跟他们一起走那段路，陪他们走以马忤斯那段路，到以马忤斯。然后他们就说：“哦，我们所跟随的主，他行事有大能，说话行事有大能，可是人家却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了，怎么会这样子呢？”所以他，然后你看，他们来跟随，放下一切来跟随主。结果主死掉了，你知道这个失落很大哦。然后后来耶稣听完他们的诉苦的时候，耶稣才说基督必须先受苦，然后讲解圣经。后来啊，他们就听，越听他们的心就越来越开了。后来到24节说，他们听耶稣在解释的时候，他们心里火热起来了， 然后后来他们两个人就觉得说，哎，他好像讲的我们都能够接受哦。后来他们就邀请耶稣住在他们家，所以耶稣在吃晚餐的时候怎么拨饼，哎呦，他们后来耶稣就消失了，他们就赶快啊，就本来很愁容哦，后来他们就很兴奋，那是主复活了，他们又从以马忤斯又冲回去耶路撒冷去告诉门徒说耶稣复活了。所以你看，当一个人他很忧愁很灰心的时候来遇见主的时候，跟主说的时候，那主就让他们的心又再一次火热起来了，欢喜起来了。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过程，我们要经过水火，然后神啊，当我们邀请神来陪伴我们安慰我们的时候，以后我们就能够成为安慰使者。好，那我们再看一个，这是约瑟马那个呀，我们的先圣先贤，旧约的一些先圣先贤，他们大概都经过失落，亚伯拉罕最典型的离开他的家乡乌尔，然后你看约瑟啊，他好好的，结果他给他哥哥卖了，后来 他哥哥出现的时候，然后再加上他最小的弟弟也出现的时候，圣经上说约瑟就转身 退去哭了一场，这是他那时候哥哥知道他们犯罪了，好像才会、哎、遭遇这样的事情。那约瑟爱弟弟的情，他把弟弟、带过来的时候，他们把弟弟带过来的时候，他看到他弟弟同母 同样母亲生了一个弟弟，好久没看到他，他就急忙寻找可哭之地，进入自己的屋里哭了一场、然后约瑟和弟兄们相认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站在他面前，他就放声大哭，哭到什么程度，埃及和法老家中人都听到了，他的失落之大啊，所以他用哭了。然后后来约瑟就去迎接他爸爸的时候，他看到他爸爸就伏在父亲的像前上又哭了。后来 他爸爸快死的时候，他就在他爸爸的面上亲嘴又哭了。然后他爸爸埋葬的时候，他嚎啕大哭。大卫也是一样，大卫二分之一的诗篇是他写的，他一生很多的失去，原来他的太太本来是扫罗大女儿，后来他被追杀的时候，他就把大女儿嫁给别人，然后你看国家英雄逃难，他很而且必须离开他的家，然后躲在丛林 十年旷野丛林，他很多的失落，所以他才会写出哀歌。所以我们遇到失落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哭出来写出来说出来，找个安全对象来说。然后我们有时候因为我们中国人比较内就是比较含蓄，特别是我们 受到教育，就是说男子汉有泪不轻弹，其实这个是不符合圣经的，要真情流露。我什么时候才知道说其实亲子关系或夫妻关系要会懂得真情流露。你知道我的大女儿，你知道我就是第一次送她去学校的时候，我哭着回来，从马来西亚哭，坐飞机也哭，下飞机也哭，放飞机也哭，我根本不太在乎别人怎么看我，反正就是哇哭得很惨。然后回到家里的时候我也哭，可是我女儿没看到我哭。结果大女儿去读 Wheaton College 的时候，她有一天她提早回来，因为 她放学时间比那个高中生放学早一点，她就先回到昆明。那我那天我先生又不在家，那我一个人就煮饭给她吃，吃完吃到一半的时候，快吃完的时候，她就说妈妈我要问你一句话，因为她是读心理系，他就说妈妈你那时候送我去达拉学校的时候，之后你回家的时候你对我有什么想法或感受。我就跟他说，我就跟他讲我的经历， 其实我送你进去的时候，我就一直哭哭哭，我就哭到家。然后我回到那个家里的时候，我说印尼的家的时候，我说我哭了一年，我每天都为你找祷告，啊。然后他就起来，他就抱住我，他说：“妈妈，我以为你不爱我。”就这么走了，他不晓得是学校老师叫我们不能回头。他没有看到我眼泪，他没有看到我哭，因为我就一直走往前走了。可上帝给我这个机会，能够把这个误会，他就站起来抱住我，妈妈，我知道你很爱我。我们都比较含蓄，然后就说：“哎，我送你去那个马来西亚读书是为你的教育啊。”我们都很就是很讲得很就很坚强的告诉他，其实我们内心是舍不得，可是我们都太含蓄了。我们不敢表露。后来还好，那一次他问我这个，我说我哭了好久，他就站起来抱住我，妈妈，让我知道你爱我了。他说他有一段时间还会想，爸爸妈妈都是为了他们的事工，把我们送到那么远的地方来，所以我们要真情流露，我们在上帝面前也要真情流露，难过就难过，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那你以后才会安慰别人。就像我们的老师带我信主，他让我们唱英文歌，读圣经的经文，完了以后他找我特别谈话，他说 Cathy 你是我看到我教的学生当中最不快乐的新鲜人，到底发生什么事？那种关心哦，到底发生什么事？你竟然是一个我遇到的学生当中最不快乐的台大新鲜人。你知道他那种关心啊，触动我，我就跟他讲，因为爸爸妈妈刚刚离婚，他就引导我，然后我就因为他在引导我，那天晚上我就接受主。那我说我将来怎么办？我爸爸会寄钱给我读书，可是我妈妈搬出去了，然后他就开导我，然后他跟我讲说，耶稣怎么说？耶稣说我是世上的光，凡跟随我的必不在黑暗里头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还有你信告他，你就有一个救世主在你前头行，引导你。所以我那天就决心接受耶稣成为我的救世主，成为我的救主。我就一直参加他的那个查经班。所以我就英文，我们那时候是读英文圣经，然后唱英文诗歌，所以我那时候英文诗歌很多，英文诗歌我都会背，都会唱，就是因为那时候我的心啊破碎了，被这种失落很大的失落破碎了，好像那泥土啊被松开了，现在总是一下去就很容易吸收，所以我们有时候在传福音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有时候看到有一些人好像很闷闷不乐，我们要去关心他，爱他，不要太快，就直接跟他讲。像我们以前学员传道后就是讲，你听过四个属灵的定律吗？太快，人是活人，当我们跟人家，我们是活人跟活人打交道，不是东西。我们要跟他，我们要关心他，用神的爱来接触他，关心他啊，你刚来啊，你会不会想家啊？啊，然后我们啊，然后我们来找你啊，什么时候方便啊？就是关心他，那他的心就开。你在传福音的时候，神的话进去的时候，就很容易接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那我自己在做这个在国内做心理咨询，你知道我的咨客有来自国内12个省，有3分之1以上都是单亲。就是寡妇离婚的，或者是那年轻人大部分都是父母离异的，爸爸再嫁再娶，妈妈再嫁。他们来找我的时候，他们会讲说，都是我爸爸妈妈的错。我会跟他讲说，我跟你一样啊，可是我可以过，我今天可以过得很好，我还为此我能够在这样子的环境里头，我学习来认识这个神。 所以我以前是在这个地方是很大的失落，可是当我有机会遇到一个老师，他爱我，他关心我，我的心就敞开，他就把福音传给我，我就信主，然后我就很认真的追求，以后我就成为安慰使者。那后来在2005年的时候，张力给我们开一个善工，就是一个云南昆明的一个交通电台，有个节目，周一到周五一小时的节目，那个主持人是一个基督徒，我们是被邀请到一个教会，一个家庭教会的退休会去分享。然后那时候他的刚好那个时间，他的台长跟他说，我们要开一个节目，一个新的节目，是有关于健康家庭，还有那个健康心灵的一个健康婚姻的一个节目，而产生一个健康的社会的一个节目，叫他来做安排跟带领。结果他就想到请我们当来宾，然后我们后来是先录播，那台长在下面听都觉得很好，后来就改为直播。直播的意思就是我可以跟那个听众有直接的对话，然后他们有时候会问，最后他们会问说主持人这个廖老师还有蔡老师，他们服务的单位在哪里，电话几号。那有一个姊妹，有一个她不是姊妹，那时候她刚刚离婚，到一个baby，她已经一个生完一个小孩啊，才几个月大，她只好离婚以后住在妈妈家，孩子睡觉，那下白天要上班，白天妈妈帮她照顾，晚上要抱着孩子，抱着她摇着会睡觉，刚好听到这个节目，然后她就打电话来，然后她就成为我的师课，我就陪伴她。后来有时候他看到我的课，我的上课，他也来参加。后来他上完课以后，他跑来到我的办公室，他说：“廖老师，你跟我讲那个灵，我那个心灵怎么接能够有神的爱，有那个被爱所充满。”我就在那个时间跟他传福音。后来他信主以后，他继续参加我的课程，也继续来辅导。后来他我们就介绍到他到一个家庭教会去，他后来在那边受洗，然后在那边服侍，后来遇见她新的她的丈夫，然后他们结婚要准备要结婚之前，请我先生做婚前预备，然后后来他先生因为是生意人，他不需要工作，他们家庭都没有问题。后来他就很想服侍神，后来他就来找我先生说，我已经去考了心理咨询师执照。后来成为我们的同工，非常好的同工。他是在失落的时候遇见主，他后来能够成为安慰的使者。然后他现在跟他先生自己有自己的教会，所以我们有时候很害怕，我们要知道失落是一个常态，是一个我们人生活在世界上有高山有低谷的常态。我们基督徒要学习不怕。我们特别是那个，你知道现在在国内有个报纸，最近有一些报纸他们这样说，他说现在国内的社会里头发现一个现象，空巢期是离婚率最高的。以前我们常常讲说七年之痒是离婚率最高的时间，现在是空巢期，因为是孩子结婚的那一天。很多夫妻可能是结婚几年以后他们关系就不好了，可是他们就想说孩子还小，那我们不好离婚。其实两个夫妻已经就是貌合神离了，然后他们就想说等孩子结婚或是孩子大学毕业以后我们就离婚，然后空巢期的时候就离婚。那你知道吗，那时候他们才开始去面对那个失落。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不了解，因为害怕，所以不敢。所以我们在做传福音工作的时候，我们要去了解。那我现在给各位看一下好，这也是大卫在诗篇里头，我几次流离，你都记住。求你把我的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这不都记在你的册子上吗？这是大卫，你看他有个诗篇里来讲， 他哭到那个船船都飘起来了，啊哈！然后所以，如果你看大卫的一生的生平啊，你知道他没有得到抑郁症，就是他会哭，他会哭哦，他可以哭到船都飘起来了，他会跟上帝说，所以二分之一的诗篇是他写的。他亚沙龙追杀他的时候，他也写了诗篇第二篇。他在旷野的时候遇到什么苦难，他甚至什么，他都失眠了。你知道在旷野山洞跑来跑去躲啊，他说我孤单，警醒不睡，我好像屋顶上孤单的麻雀。他可以把他的孤单跟上帝说，这就是一个会祷告的人。然后他写了哀歌，约拿丹扫罗死掉的时候，他写了哀歌。然后这些都是他能够维持身心很健康的一个状况。后来他成为以色列跟犹大的王40年。好，所以我们要来到主前接受医治。如果我们主耶稣也是忧患之子，他也受了很多苦，他也失落很多，他甚至失去他的生命，所以他能够知道我们的痛苦，他可以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要跟上帝说，好，这是那你看以撒他妈妈死掉了以后，他也很孤单，可是后来他就去田野默想，跟上帝祷告，后来利百家就出现了，他就得到安慰。就我们看到那个先圣先贤，他们懂得处理自己的那个失落，所以他们就得到很多的欢喜跟盼望。好，我现在给各位，你们可以拍一下这个图，这个图就是讲他整个失落得康复的一个过程。特别是我们有时候去辅导，比如说我教会有一些人，他们家里有一些有人过世或遭遇一些不测的时候，有一些难过的时候，我们要了解人家的感受。从失落中得康复，他开始的时候，他会有一下子就不可能的，人家说啊，你先生发生车祸，不可能的，他就会情绪麻痹，觉得没有那么严重，讨价还价，愤怒惧怕，寻找答案，不知所措，很慌乱，然后他开始会孤单，然后讲将来怎么办，然后慢慢的就走上来了。他是讲越来越严重，然后就慢慢上来了。那虽然我行过死荫幽谷，也不怕遭害。所以这失落的桥，他后来可以帮助别人，就是他完全从失落的康复。我讲一个实际的一个例子，有一对夫妻，先生开餐厅，太太是就是在学校教书。那么有一天，他们夫妻啊，是有一个孩子，很小的孩子，不晓得平常夫妻关系很好了，然后那个结果两个人不知道为什么事情吵架，结果两个人就分房而睡，啊也没有解决问题，没有解决，两个人就分房而睡。那么第二天早上吃完早餐以后，他们也没讲话。那先生出去的时候就跟他说我今天晚上不回来吃饭，我先有喜酒要去吃，然后就走了。然后先太太也不理他，就走了。那个，然后后来到了晚上的时候，他先生吃完喜酒，可能因为心情不好，就喝很多酒。然后他又载了一个好像同事，就开就是醉酒开车，车子就开进云南的滇池。然后呢，后来第二天早上被发现了以后，尸体打捞出来，然后警察才来到他家。你看他带一个幼儿，结果那个后来去还去认尸，然后整个人你想重大失落。你知道像这种重大失落，刚刚吵架还没有和解，然后又发现这样的失落，你知道他会有什么感受？当他来找我的时候，后来是他教会的一个姊妹把他带他来找我，他说：“乐老师，我昨天根本睡不着觉。”我就开始要让他哭出来，他跟我讲话都没有哭哦，只是就是好像冷啊冻在那个地方。我就开始问他说：“你最怀念你先生什么？”我问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 怀念就是有好的回忆。夫妻结婚的时候蜜月期就是好的回忆。你最怀念你先生什么？他说我先生为我做什么，我先生很认真，然后他就是很体贴，这样他也很爱我孩子。那我说你最气他什么？他我觉得他不守信用。我说他什么地方不守信用？他说他曾经答应我要带我去澳洲旅游。啊，你不要跟他讲他已经死了怎么带你去，你就让他说出来了。还有呢，我气他，为什么不跟我讲？为什么要那么要去喝那个酒？为什么要喝那么多？就让他说。好，我再问他说：“啊，你有什么罪恶感？我不应该跟他吵架，他心情郁闷才会喝那么多酒。”就一直说啊，说一说啊，就边说啊，就那个，所以我们的辅导房间啊，都是一盒一盒的纸巾啊。就一直哭，啊，哭完了，然后我跟他讲说，好，啊，然后他说，我说你晚上睡觉怎么样？他说医生有给他三天的安眠药，我说可以，安眠药为什么给你开三天？因为安眠药有上瘾，所以给你开三天，可是可以助眠，啊，那你就先吃，然后我就跟他讲说，你要不要我给你祝福祷告一下？我就给他祷告，哦，他哭了，后来他就。我说你哈，啊，你这个礼拜如果你觉得又想要说一些话就来，然后他恢复得很快，他再回去学校，他的同事啊就看到说他怎么恢复那么快，恢复很快哦，然后他们就很惊奇，然后他们就说你怎么恢复那么快？你发前阵子你哭的那个死去活来，现在怎么会这样呢？他说那老师他就常常给我祷告，我就好了。后来啊，他两个同事又跑来找我咨询，因为他们有他们其他的失落。所以这个我们有时候是在人家遇到苦难的时候，遇到患难的时候，他们很难过，我们要先帮助他，让他把那个苦能够有地方说出来，哭出来。那另外有一些的是妈妈发现接到警察的电话，说你的孩子在另外一个城市死掉了。后来他爸爸说啊，那个没就是说，就叫他妈妈说啊，这个因为孩子很早就离家，可能孩子没有达到父亲的期望，那父亲也是觉得这个孩子没有用，就孩子什么在另外一个城市做生意吸毒了。怎么知道吸毒呢？因为他骨灰啊。他们把骨灰要烧掉，就发现了骨灰是黑色的，一般的骨灰是有点灰灰的，就骨灰是黑色的。那个人家就说他的孩子是吸毒死掉了，就是爸爸就更不理，更觉得这个孩子不要算了。那么第二就是隔一年的那个清明节的时候，他妈妈就想要去扫墓。就现在骨灰那边，我不晓得那哪个地方，就是要去扫墓。就他先生跟他讲说，这败家子，不用去，不可以去。他妈妈就开始歇斯底里的哭出来，骂出来，哇，大哭大叫。他有一个姐，这个他妈妈有另外一个女儿是主内的基督徒。那天是我们是九点半工作，我们提早到的时候，我就九点就到了办公室的时候，突然接到他的电话。他说：“廖老师，我可不可以带我妈妈？有紧急的事情发生，我妈妈像发疯了一样。你可不可以，来见见我，跟我妈妈谈谈？”他妈妈来的时候，你看头发都没有梳好哦，然后就是那个满脸就是这样，好像睡精神很差。然后我就请他坐在那个咨询室，我就问他说：“你最怀念？”你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你今天会这样？他说我那个，他就不让我去扫墓。然后他就开始，哦，就开始说你怀念你的孩子什么？他就开始，他小时候好乖哦，他很贴心的 啊，我两个孩子，他最贴心的，他孩子以前也是学习很好啊。他就开始说，边说边哭。你最气他什么呢？我最气他怎么去乱交朋友？那些朋友带他去吸毒，他就开始说。后来我就问他说：“你有什么愧疚感？” 他就开始讲。我孩子有时候打电话请说妈妈帮我忙可不可以，然后带我去 看医生，他说我都太忙了，我就没有答应。他说我现在很后悔，然后 就边说边哭，一个半小时就跟他哭哭哭，哭掉我一盒。哭完了以后他说啊，我说出来就好了，廖老师，我今天可以谈到这个地方，我好了，好多了，我改天再过来。就是哭出来，找个安全对象哭出来，说出来，写出来，然后如果他是主内的话，我们带他来祷告，让上帝来安慰他，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好，那我们在最后再给各位看一个地方，忧伤过程的时间表，特别我们姊妹做探访工作的人要有这种认识啊。这就是他那个基督徒医生，他找了访问了两千个那个病人，绝症的病人、癌症病人，或是艾滋病的病人，或者是离婚的人，他做了一个统计表，他发现啊，当一个人遇到大失落的时候，他痛苦跟忧伤通常在前三个月，你看那很高，我们平常的情绪大概是三左右，起伏一下。那么如果一个人遇到大的灾难的时候，他忧伤的程度会到一种七左右，所以前三个月我们叫黄金三个月，就是那个时间，如果有人在旁边陪伴他，然后听他说，听他啊，看他陪伴他哭，那个时间就会到了那个六个月、四个月或到六个月的时候，他的情绪就慢慢要恢复正常。那么恢复正常以后，到了十二个月，就是那个事件发生了一年以后，包括是我刚刚谈到那个姊妹她的先生过世、结婚周年庆，或者是人家那个什么，他们是情人节结婚，然后人家都在送那个情人节的花的时候，他会触景生情哦，那天他会大嚎啕大哭了，就是那个，所以一年以后，就事件发生一年以后，这个人就突然像疯子一样。会嚎啕大哭哦，那整天哭哦，这是正常现象。那到一年半以后，到两年，就是慢慢的恢复正常。我自己在做这个，一般有些重大失落的时候，我大概我都跟他讲，特别是那个年轻的那个离婚的那个单亲妈妈啊，或者是他还没有孩子，我就跟他讲。你在未来一年当中，一年半当中，不要交男朋友，给自己一点疗伤的机会，再去结婚，再去交男朋友，不然会带伤进入婚姻，很容易就在离婚。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了解。那上帝给我们时间，这个忧伤是一个旅程。那如果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要感谢主。我明天会教你们怎么样唱哀歌，跟上帝说唱哀歌，让你不会从就是放在心里头，自己那边哭而已，还没有人说，很孤单的承受这个失落，都会出病了，叫做冷冻的忧伤，也是很多抑郁症的来源之一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要自己在面对失落的时候我们可以有个认识。那我们在昆明22年，我们在去年八月的时候，我们就受到通知不能继续留在昆明，所以我们11月出来的时候，我感觉重大的失落，因为我在那边待22年哦，我所有的房子，我在那边有房子，我的床，我的家具，一个礼拜就要离开哦。你可以想一想我那个失落，可是你知道吗？我会哭，我会难过，可是我都会跟上帝写，跟上帝说。所以你看我现在状态很好，还没有一年半了，就是因为我知道，我跟上帝哭。我有一天在我女儿，我这次来美国的时候，我小女儿在 Texas 的家，有一天我躺在床上，我想要找我的书，你知道我每年从外国买很多书我跟我现在都喜欢看书，英文书、中文书，还有我们有时候是后来才开始看电子书。我很多书啊， 啊，我突然有一天我要看一本书，我发现我那个书都没有了，因为我们后来很多书都送给教会的弟兄姐妹，能够看英文书的就拿英文书展拿走，看中文书就拿走，我很多的那个好的哎东西都没有了，我的失落很大了。我有时候睡在人家的床上，虽然都很舒服啊，可是我怀念我的枕头。有一天我就在我女儿家，她那个枕头太软了，然后又想到我的书又没了，然后我有20几本了，那么我一年写一本那个，有时候 一本半的那个祷告日记，我就不能带来，我就把用碎纸机碎掉了。我那天突然大哭，就是有点像那一年以后有没有触景生情大哭，哎，哭完了我就好了。所以你看这是很重要，我们人生的每个人哦，而且我们有时候年纪大的时候，有一天我们现在叫老化过程了，就是被剥夺的过程，你要慢慢的迎接这个日期的来到啊。所以你现在趁你在活的时间里头就好，有失落学习跟上帝说，学习领受上帝的安慰，久了以后你就能够成为安慰别人的使者。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神，我感谢你，你爱我们，我们从先圣先贤的经历当中，包括约瑟他被迫离开他的家乡，没有办法看到他的弟弟，没有办法跟妈妈说再见，然后就到漫到异国去。主啊，你知道他的苦，可是他是一个祷告人，他孩子的名字都把他的心声说，你帮助他忘了一切的痛苦。老二说，给他命名说，你使他在受苦的地方兴盛。主啊，他在哀伤里头，他从你那边得到意义，得到安慰，以后他也能够饶恕，从内心深处饶恕他出卖他甚至想杀他的哥兄长们，甚至他最后能够说，神的意思是好的，我要挽救许多人的性命。主要有时候我们不了解为什么我们会遇到这些那么大的失落在我们身上，可是我们回头一想，看到你所的作为，你的安慰，还有你允许我们遇到这样的苦难的时候，你让我们亲身经历到你的安慰跟你的爱，然后我们也能够把你的爱跟安慰给传递给别人。主啊，谢谢你帮助我们弟兄姊妹，在关心别人的时候，在传福音给别人的时候，他们能够体会到别人的那种困难，还有他们的失落，能够更加有同理心来帮助他们，来爱他们，那甚至他们的心都能够敞开来接受福音。谢谢你，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明天再继续一堂那个怎么样写哀歌。